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到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尤其是十五章一到二十一节当中，它是一个诗歌的题材，其中一到十八节是摩西所作的诗歌，而十九到二十一节呢，则是他的姐姐米利安所作的诗歌。旧约当中的诗歌呢，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主题，也是在叙事文学当中，当有一段诗歌插入的时候，常常是点出那个重心跟巅峰之所在。我们知道呢，在整本的旧约圣经当中呢，诗歌就占了有三分之一强的篇幅，而且这诗歌的题材呢，是散见在各个书卷当中，不止诗歌智慧书，包括在创世纪里面，甚至于出埃及记当中都有诗歌的题材。希伯来的诗歌呢，跟一般的诗歌不太一样，因为一般的诗歌大部分是以什么悲欢离合啊、生老病死啊，或是一些风花雪月、男女之爱、男女情爱为一些主题，所以大部分它的意义都是一些消极的哈。可是在犹太人在希伯来的这种诗歌的传统里面很特别，他们诗歌的题材大部分是以敬神、尊敬神、敬拜神，是以爱神这几个角度，以及这种从神而来的帮助跟盼望为一种主题。所以在希伯来的诗歌当中，跟一般的世界上面其他的一些诗歌不太一样，希伯来的诗呢是高雅脱俗，甚至于使人在读了这个诗之后呢，不是一种消弭不振，而是一种精神的振奋，并且在诗歌的呈现里面帮助我们思想更清新，不灰心，不气馁，力争上游。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欣赏一下在摩西五经当中很有名的诗歌，就是在今天所要读的经文十五章的出埃及记十五章的一到二十一节。当然除了欣赏整个希伯来诗的一种风貌之外呢，我们要探讨一个主题，因为在这段经文当中，在十五章的第三节说，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在这里，在旧约当中第一次启示出说耶和华是战士，好像在圣经当中呢，常常描述上帝是那个战士，他除灭他的仇敌。可是呢，有的时候让一些人会有一种误解跟困惑，是我们的神，我们所信仰的神常常在那里打仗，而且打仗呢整个过程相当的残酷残忍，甚至把整个村庄都灭绝。到底在旧约里面有一些人误解旧约当中的那位神耶和华神是好战的，是残忍的，是喜欢杀人的，到底我们要来如何解读耶和华是战士呢？我想这也是除了我们今天在看这一段经文当中要去欣赏希伯来诗的一种风貌以外，要去探讨的一个主题。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也请您先把圣经翻开到出埃及记第十五章，也预备纸预备笔，我们待会就要一节一节来解析这一段经文。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好，首先我们就来看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十五章呢，有一些地方我们需要去留意的。首先呢，第一个需要去留意的呢，就是人称的部分。我们可以看第一节到第五节呢，在十五章的一到五节，它是一个第三人称作为一个开始的。然后六到十七节呢，则是以第二人称作为一个开始。 甚至以第二人称呢作为一个主要的叙述的一个角色。最后呢15章的18到21节又回到以第三人称做一个结束。所以从人称来讲就是一个相当完美的结构。1到5节第三人称 ,6 到17节第二人称 ,18 到21节第三人称。而这首诗歌的整个的主题呢都是以上帝为那个颂赞的对象。不止当中所记载的所强调的是上帝他拯救的作为，而且在诗歌当中还赞美上帝的属性，赞美上帝的属性，透过属性去诠释出来到底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而这个重点相当的重要，因为在这首诗歌当中点出许多上帝的属性，我们必须在这个属性的 context 里面，我们必须在这个属性的上下文当中来看所谓15章第3节耶和华是战士这样的一个神的诠释。比方说在15章第11节里面说，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所以11节就提到神的一个属性是至圣至荣的。接下来到第13节呢，也提到神的属性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比方说13节说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在这里呢，这个圣所希伯来文的原文是分别的地方啊，就是分别出来归于神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第13节就提到了神的属性是守约的，是施慈爱的。第11节也提到了我们的神是那位无与伦比的神，我们刚才所提到了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谁能像你。所以在整首诗当中不只去赞美的是神实际在历史当中的作为，诗歌也赞美了神的属性。而这些属性呢，帮助我们来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至圣至荣，他是守约施慈爱，他是无与伦比的。之前刚才德人有说，整个希伯来的诗歌它有一个传统跟特色，就是它具有一种积极性在里面。所以在这里呢，整首诗歌当它叙述完了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以及颂赞完了上帝的属性之后，它是要带领受众呢到一个可以期待的未来里面。包括13节到第18节就会告诉我们，这些非利士人、以东人、摩押人以及迦南人呢，他们也都必如同埃及人一样的退去，没有任何的外力可以拦阻上帝的百姓往前行进，唯独罪恶跟悖逆是拦阻行动的一个关键。所以可以看到这整首的包括摩西写的、米利暗写的整个诗歌的重心，也让我们学习如何去赞美神。赞美神不只是赞美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真实的历史的作为，而且将这些作为呢导向去认识上帝的属性，去颂赞上帝的属性，他是圣洁的，他是荣耀的，他是无与伦比的，他是慈爱的，他是信实的。因此在这些历史的作为跟神的属性底下，帮助我们去面对未来。面对未来终是有许多的外力，许多的拦阻，然而神的百姓还是可以有信心的前进。所以为什么说在旧约当中整个诗歌总是一个诠释的最巅峰，原因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好，我们就正式来看第一节。在出埃及记15章第一节呢，第一节就点出了用开门见山的手法点出这首诗歌的主题。第一节说，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很清楚，在第一节里面就点出来，应该是14章所说的神领以色列百姓渡过那个芦苇海的事件，他们就向神呢发出赞美，发出歌唱。接下来第二节跟第三节就继续去表达出来，赞美耶和华呢，他是那个力量跟拯救的源头。 第二节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接下来第三节就说呢，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第三节就提到呢，神是战士，是为他的百姓征战的那位战士。刚才的人提到呢，要去诠释这个战士，并必须在整个上下文当中来看待。我们提到神的属性是那个至圣至荣的，神的属性是无与伦比的，神的属性是慈爱的，神的属性是守约的。因此我们就认为这个战士呢，他绝对不会是所谓一些外邦人他们所认为那个旧约的神，好像那个恐怖分子一样。所以就有人认为在旧约当中的上帝是很残忍的，当时住在迦南地的那些人因着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的缘故就被灭族了，就被除灭了，就被杀戮了，你们的神怎么这么残忍呢？首先我想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回到背景的分析去作为一个理解的基础。我们必须要认识一个现状，就是当时的战争的风貌究竟是如何。因为在当时，比方说以色列百姓，他们为着上帝的缘故，他们跟敌人打仗，并且神是他们的战士，把当时的一些外邦的民族给除灭了。这样的一个战争的作风呢，并不是以色列人独有的作风。因为以色列的邻国大概是在主前900年左右，就有一个历史的文献去记载，以色列的仇敌摩押王米撒曾经在这个石碑上面刻下他残害以色列百姓的一种记录。在摩押人的上帝所谓的基摩的命令底下呢，摩押王就暗自的偷袭以色列的尼波城，而在那尼波城当中呢，就杀害所有的人，包括男女老少仆婢共7000人。所以用米撒的话来讲的话呢，就是摩押人所敬拜的这位神来讲的话呢，他们就用一种屠城的方式来作为一个战争他们终极胜利的目标。所以就当时的背景来说，只要发生了战争，他们都是屠城的。只要发生了战争，他们都是把整个村庄把敌人完全灭尽的，无论男女老少仆婢。因此我们必须在这样一个战争的基调当中来理解这种背景的分析，进而再来看所谓耶和华是战士，所谓以色列百姓跟邻国打仗的时候一种实际的状况，我们再来分析。接下来第二个我们需要去理解的，为什么这些人上帝要将他们赶尽杀绝呢？为什么这些迦南的外邦的邻国的文化上帝要把它连根拔起呢？因为就当时来说，我们必须要清楚的知道，在当时的环境，他们的宗教使得他们的生活跟文化是一种淫乱的，是一种凶暴的。我们去研究当时的一些宗教文化的时候，会发现在迦南地的文化有许多婚外情的，包括用不正常的性关系来敬拜神的，甚至有残忍的献人为祭这样的一个宗教活动。有一个文献在记载，当时有一个宗教呢，他们就用一个金属的雕像，而这雕像是中空的。这个中空的金属雕像，他们就用火去烤这个金属的雕像，把它烤到非常的烫，非常的红热，然后就把活活的婴儿呢，就放在这个雕像的手中，让他被灼伤而死，并且去执行这个动作跟献祭的呢，正是这个小孩的妈妈。所以其实以现在的我们一般现代人的法律观念，都难以接受这种残酷、堕落、卑劣、淫乱、残暴的一个社会现象。因此以色列百姓只是上帝手中的一个工具，让上帝来执行他的审判。所谓天有天理，神就借着以色列百姓来惩罚、来管教这一些外邦人。然后我们可以从出埃及记当中可以看到，其实神不是没有给这些外邦机会，包括在面对埃及这个大帝国的时候，神都用石灾。石灾除了是要凸显埃及背后的泛神论所代表的十种神官之外呢，他更是要给法老一个机会。可是法老却硬着景象，他却刚硬他的心，以至于神就任凭。
同样神在以色列百姓中的作为，
其实在当时的邻近的国家都已经有耳闻，都已经知道，然而他们却仍然沉溺在整个罪恶当中。上帝是公义的，耶和华是公平的，当以色列百姓他们沉沦的时候，神一样的使用巴比伦，神一样的使用亚述，神一样的使用这些外邦的国家为工具来管教以色列。
所以如果有人从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三节说耶和华是战士，并且透过在旧约历史叙述的呈现里面将神定罪说他是残忍的，我想这是不客观的，
这个是没有就当时的战争的风貌去做判断跟分析，也没有针对当时这些被神所管教的国家他们社会的现况做一个了解，更是没有对于上帝的属性，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他是慈爱的，这样的一个属性作为一个平衡的把握。因此若是有人再说，再提问说旧约的上帝是那个另外一个神，他是一个残酷的，残忍的，毫无人情味的，没有爱，没有怜悯的那位神的时候，我想这种论调就凸显出来他根本是不认识圣经，并且是 以一种肤浅的态度跟不认真的心态来面对经文所呈现的叙述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看三节以后的经文。
有一个人名叫比拉多，在圣经中他将耶稣判了死刑。有一回比拉多问耶稣说，
真理是什么？
可是问归问，比拉多问了之后还是匆匆忙忙地走了，并且洗着手，带着与我无关的心态，依然顾我的做着他例行的事。有的时候我们也很像比拉多，我们也曾问真理是什么，但是却不肯让时间停留在真理上，也不愿意花功夫认真在神的话语中。如果你不是比拉多，这两刻钟就让张德仁陪你一起认识真理。
接下来呢，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的四到十二节就很详尽的去描写神如何拯救以色列人他们脱离法老的军队。第四节说，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第五节，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第六节，耶和华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你的右手摔碎仇敌。第七节，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你发出烈怒如火烧灭他们，像烧碎阶一样。第八节呢，就是用一个拟人法去描写上帝用来分开海水，分开芦苇海海水的那个东风啊。第八节说，你发鼻中的气，水便聚起成堆，大水直立如垒，海中的深水凝结。所以这里不一定是那个气呢，那个东风一定是从神的鼻子当中发出来的，只是他采用一种拟人法的手法来表达。第九节，仇敌说，我要追赶，我要追上，我要分掳物，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的心愿，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第十节，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之中。在这里呢，第十节呢，他们如铅块好像沉到这个大水之中呢，在希伯来文当中是很生动的，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是描写他们咕噜咕噜的下沉呢，还有那个沉下去的那个声音啊。第十一节说呢，耶和华众神之中，这众神之中呢就引起很大的争议啊。有一些人就解释说，从这节经文就可以看出来，希伯来的民族他们在当时还承认有其他的神明。我觉得呢，这是罔顾上下文很荒谬的一种推论了。 因为明明下面又说呢，谁能像你，谁能像你，所以好像在一种比较的里面，换句话说，这节经文也可以解作希伯来民族他们否定其他神的一种存在，或说呢，他们不把这些所谓一般外邦认为是神明的神当作是神。经文接着又说呢，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接下来呢，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进军迦南呢、所以就有一些学者呢提到说这一段呢可能是后来所写的，可是从原文的时态它是过去式啊，过去式呢在先知的一种预言的著作当中呢，它可以当作是一种先知式的一种完成时态。怎么说呢？什么叫做先知式的一种完成时态？换句话说，从十三节到第十八节它就是一个将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可是先知把它当作是一个事实来描述了。其实这种写法呢，这种时态的表达呢，在旧约的先知书当中十分普遍。所以在这里十三到十八节虽然提到整个进军迦南的整个的事实，我们呢可以从预言的角度来理解这一段。我们先看一下第十二节，十二节那个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那个吞灭那个吞字呢，学者做一些研究，它有可能是指的渡过芦苇海的时候呢，好像海也照样吞没了那个埃及大军啊，可以用这角度来理解哈。十三节说，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等人提过呢，这个圣所原文是分别出来的一个地方啊，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也就是神的所在之处。神的同在呢，我想当时是用云柱跟火柱，甚至有将来的这个会幕，甚至在西乃山上都象征着神的同在，而这群百姓呢是靠近的神的同在，或是说呢在神的同在的里面。十四节说，外邦人听见就发战，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十五节，那是以东的族长惊惶，摩押的英雄被战惊抓住，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十六节，惊骇恐惧临到他们，耶和华因你膀臂的大能，他们如石头寂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赎的百姓过去。十七节，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十八节，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一个 ending， 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而从十三节到十八节是以一个未来的角度，以一个预言的一种肯定来表达这一段进迦南的过程。特别摩西他把这首诗做一个 ending 的部分，是一个诠释的高峰，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作王呢，其实是一个诗歌文学的一个特色啊。可是很多的学者呢，就认为，因为耶和华作王这一句呢，就认为这一段诗篇是后来的人所写的。其实呢，德人倒不这么认为呢，因为在其他的摩西五经当中呢，也有提到耶和华要作王这样的一个概念。比方说，你如果有笔的话，可以把它注记下来。比方说，像民数记的第23章21节，或是说呢，生命记的33章第5节。当然再说一次，民数记的23章21节，或是生命记的33章第5节。其实呢，耶和华作王这种观念不见得是后来的这种王国形成的时候才会出现的主题。其实呢，耶和华作王也是在旧约当中立约的一种必然的结果。比方说，就有学者去做研究说，比方说上帝呢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就称神为至高的神，天地的主。而这个至高的神，天地的主呢，学者去做分析，在这种概念当中有可能包含着耶和华作王这种概念。此外，从另外一个结果往前面的起头原因来推论的话，如果以色列百姓他们没有在一开始就相信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王的话，我们就很难够再解释在100年以后， 一百年以后呢，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会反对在人的身上用王来称呼？比方说在旧约圣经的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呢，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那里，在第五节到第六节说呢，对他说，就是对撒母耳说呢，对他说是谁说的呢？是以色列的长老啊，就来到那个撒母耳的跟前，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第六节呢，撒母耳就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所以当时包括撒母耳他就不喜欢这个王这个称号呢是用在凡人的身上。我们还可以继续来看，比方说另外一处经文呢，在士师记也有同样的记载，在士师记里面的第八章二十三节，应该从二十二节开始，就是以色列人就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二十三节，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这管理有王权的意思在里面。因此，为什么基甸也不喜欢把这个王的称号用在凡人的身上呢？所以就有学者提出来，若不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早期就有确认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王这种观念的话，他们就不可能衍生出后来的这种包括撒母耳包括基甸他们反对把王的称号用在凡人身上的这种观念了。所以德人是支持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十八节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是一种当时的观念。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是米利暗所作的一首歌。十九节说，法老的马匹车辆和马兵下到海中，耶和华使海水回流淹没他们，唯有以色列人在海中走干地。二十节，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暗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她出去拿鼓跳舞。二十一节，米利暗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在这里呢，记载着米利暗呢，他手里拿着鼓啊，可能是铃鼓一类的乐器呢，就领导以色列的妇女，他们一面唱歌，一面跳舞，去庆贺神带领他们，拯救他们，战胜了，得胜了这个埃及人。在这里呢，称呼米利暗是女先知啊。其实在圣经当中也有好几位女先知，比方说士师记四章四节的底波拉，或是列王记下二十二章十四节的那个户勒大，以及尼希米记六章十四节的挪亚底，当然她是一个假的女先知啊。还有以赛亚的妻子呢，在以赛亚书的八章三节也都是女先知。所以在那个轻蔑妇女的旧约的时代，好像女性地位非常低落，可是呢，我们去查考圣经会发现，其实她们往往在各个时代当中也有肩负起那个领导的地位，并且她们所占的地位是挺重要的，以至于在今天教会当中有许多限制女性侍奉的一种基调，我想或许可以从女先知这个角度来做一个平衡的教导。最后呢，在十五章所记载这两首诗歌充满的一种激昂欢欣的一种情绪，好像只有目睹芦苇海那一幕伟大情景，那个芦苇海分开那一幕的人才有可能这样一个真情的流露。也期待我们可以透过十五章也可以稍稍体会当时的那种盛况了。